哈利路亚，感谢主，充满了复活大能的火热的信息。借着这一股复活的大能，我们要来得着这一周神对我们说的妥拉中的信息。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的灵跟耶稣的灵合而为一，我们做一个向他一个渴慕的祷告。主啊，你要来开我们的耳，你要来开我们的眼，你要来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知识、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给我们的荣耀是何等的伟大，是我们不能错度的，但是你已经赐给了我们。今天是一个不再一样的日子，我们进入到了另一个不再一样的一个时间点，一个领域。我们的灵是活着的，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是兴旺发达的。我们要和你一起行在高处，一起行在复活大能的领域当中。我们一定会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因为这是寻求雅各的、寻求神的雅各的时代，这是耶稣的时代。奉你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那么这周的妥拉是在逾越节之前的安息日，我们叫称为大安息日，叫 Shabbat Haggadol。 那么这周我在学习的时候，有一句经文就进到我的里面，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有没有印象这句话是谁说的？没关系，一下我就会来复习一下。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那么今天是4月20号，亚比月第几天？星期四的时候是亚比月第十天。亚比月第十天是神吩咐以色列人预备，神预备那个逾越节羊羔的日子，对不对？亚比月第十天，真正的逾越节羊羔耶稣啊，他骑着驴驹进圣城。巴鲁哈巴巴圣阿多奈，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有一个时刻，这位大君王要在明明的进入到耶路撒冷，不只是以色列人要呼喊，全地的人都要呼喊。那么亚比约十号也是约书亚带领着第二代的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约旦河分开，进入耶利哥。我们以色列的历史就再也受不住了。所以在亚比约十号的时候起来，我感觉神在问我一句话。我们都知道佩撒河的意思是跨越，而在亚比约第十号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约旦河开了，像当年红海打开一样，以色列人走干地就进到了他们的目的地。那么神好像在问我说，你要预备跨越，你是否已经知道你要跨越的是什么？你是否知道你要跨越到哪里去？那么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备。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就在这一周的妥拉信息当中。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好像就是被神带着一步一步的走，很多东西就打开，然后光照自己，一点一点的得到这个亮光，继续往前走。所以神开启我的，光照我的，那么我相信这是今天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起来 领受这个妥拉的里面的训诲跟信息。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逾越节 Pesach， 我们在4月22号晚上我们就开始要进入逾越节的晚宴。在逾越节的晚餐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 Pesach Seder， 这是不是逾越节的晚宴？ Seder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顺序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被告知说，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顺序，我们手里拿着什么程序表吗？不是哈，我们拿的不只是一个程序表，我们拿的是 Haggadah， 讲述逾越节故事的小册子，跟我们如何的进行逾越节的晚餐是有一个顺序的。而且这个 Seder 顺序，它真的是说在神的次序的里面，这个 Seder 是在神的次序里面。所以我们当打开那个 Haggadah 小故事那个册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说一个时间的一个旅程表，我们在讲述一个伟大的事情，我们在讲述一个神的故事，神书写了他的故事， 但是非常震惊的是，他的故事当中不只是只有他，他的故事当中有我们。当我们被加入到这个故事当中的时候，这个哈嘎达这个小故这个故事的小册子里面，就是神跟我们的故事，是我们被拯救的故事，是我们如何从死里得复活的故事，是神的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这一群要死的人身上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再是历史，它穿越了所有人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当我们念这个哈嘎达小故这个故事小册子的时候，它是告诉我们出埃及的这一系列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不再是历史而已，它宣告着我们的未来。它不仅是宣告着我们的未来，它宣告着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的未来，都在你拿这本小册子在讲故事的时候。那我还要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么的让你振奋，它 并不只是一个字句。所以跨越，跨越到哪里去？跨越到主的国度里面。主的国度在哪里？除了在我们的心中之外，你注目着神在以色列所做的事情，定睛着主的作为，你就会跟着他进去。而且神是喜欢赐下记号的神。我相信4月8日神明逆，神通过天上地上地底下这个列国发生的这些太阳月亮所有的生物，这些世界上的记号，神在告诉我们，神在提醒我们。那我相信4月8号真的是一个分水岭，有一个不能说是季节而已，这是一个维度的改变。这个世界我相信成千上万，或许是少，在神给下记号的这个季节都开始有一个转变，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明亮。所以你在看这个世界上的时事跟我们的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反应不再一样。以前我们读不懂哈，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发生，你只是会去想去猜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有一些启示录上面的这些事情的记号明明的出现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想说神的脚步快了。神的脚步快了是什么？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一个极大的喜乐。你所有的生活的一个目标跟转向跟定睛都会改变，这就是那个复活的大能开始苏醒。因为你不会再像以前的一样的过日子，对不对？因为有些事情是不再一样的。那么逾越节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逾越节 Pesach 是一个跨越跟越过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也来做一个拆字的游戏哈，逾越节 Pesach。 你看这个三个字母哈，我在学习哈，我上周不是上周，我两周前那个 Ot 那个希伯来文字母写错，最后应该是 Tav， 我写成了 Het 第八个字母。所以那一周的信息是神秘第八天，我终于记住了什么是第八天跟什么是神创始成终，感谢主啊。那么这个 Pesach 三个字母 Pe，这个第一个字母是嘴巴口舌的意思，那后面这个 sach 它的意思竟然有告诉跟讲话的意思。那告诉我们什么？逾越节是打开你的口讲话的时刻。打开我们的口讲什么话？是诉说神的大作为，诉说神的大能在我的身上所做的事情，是你要发出声音，发出真理的声音。如果你不发出声音，你知道谁会讲话吗？法老。法老的希伯来文怎么念？法老，这四个字母哈，第一个字母很奇妙，真的，我们学一些简单的希伯来文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哈。我这一点我觉得我要消化很久。这个 pe 也是第一个字母，也是 pe， 也是嘴巴跟口舌的意思。pe， 它最后这三个字母。弱的音它本身就是一个 evil 跟邪恶的一个发音，但是你看这后面两个，这个第二个跟第三个字母叫 ra 的意思就是什么？邪恶。法老的意思就是一个邪恶的口，你不要小看这个邪恶的口，这个邪恶的口将会散布出邪恶的话语，要来扭曲神的真理。在约节要告诉我们一个很伟大的信息，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仇敌要做什么？仇敌要让我们消声，但是我们要开口赞美。仇敌不要让我们开心了，不要让我们喜乐，但今天我们唱的歌是什么？ 欢欣欢欣，喜乐喜乐，神的子民大喜乐。你知道刚才我看到街边那些年轻人跳，我真的想要冲进去跳。神的百姓抬起头来，向耶路撒冷，怎么样？向耶路撒冷，哦，被世界孤立是吧？马上就要打仗了。现在是走的时候吗？我跟你讲，现在不是走的时候，现在是神的军队进去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肉体是不能进去，但是我的灵在那里。很抱歉，我现在只能是我的灵在那里。有一天，我的身心灵都会在那里。你知道仇敌想把以色列真的像，你知道以色列在埃及法老那边做奴隶的时候，你不要想他是做奴隶，他是要把以色列这样的折磨致死，就像在二战集中营要做的事情一样。他让你失去了一个盼望的能力，他让你失去一个开口讲话的能力，让你失去一个开口宣告神应许话语的能力。但这个时候仇敌加的这个恶，我们要侦破仇敌的恶，我们要宣告出神的应许，神的作为。虽然仇敌四围围绕攻击我们，但是耶和华，你必伸出你大能的手，米亚当，你的大能的手来拯救我们。当仇敌真的是散发很多以假乱真，很多悖谬与神的话语相违背的话语的时候，是神的百姓在逾越节这个时候开始要开始宣告出神真理的时刻。我没有办法听那些悖谬的真理，我们叫悖谬的真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讲的是真理，但是在神看来是悖谬的。如果我们不发声，这个人邪恶的嘴巴就发声。今天讲的什么？大麻风，邪恶的舌头。神的百姓要离开这个陷阱，我们的口要来诉说神的大作为，我们要来宣告。嘴巴是可以讲述神的故事，宣告神的话语，嘴巴也可以扭曲真理，也可以抵挡耶和华。你要选择哪一个？你要选择哪一个嘴巴？你要选择哪一个舌头？你要跟谁站在同一个行列？刚才说了，我们要跟耶和华、跟以色列站在一个行列，那么你是对的。如果你跟这一个邪恶的舌头站在一起的话，你糟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本话语读懂。开口说话的时候，开口分享的时候，我们要让周围的人知道我们是心中有话语的人，我们是真的明白神话语的人。现在是储存油，更多更多更多，永远都不够，因为神的话语真的是太多层面了。举个例子来讲，70个层面，神在吸引那些真正渴慕的人。这周我们有没有啊？每一周开始我们读妥拉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杜青老师在先读几节希伯来文。所以这几节希伯来文我会非常的注意的在听，能听懂几个是几个。今天又听懂了一个 Mesorah 妥拉，这是什么？这第一句话讲什么？我特别兴奋哈，因为这个有一个那个小舌音哈，是我们伟大犹太人的小舌音，我始终学不会。那我听到这个字，我特别的兴奋。这就是大麻风的条例哈，在14章57节跟14章2节都是这样。我们中文是看到条例，从利未记的11章你就不断的看到这两个字条例啊，怎么还有没有印象？从第8天进来之后，来到这个什么是可吃，什么是不可吃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这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这是漏症跟梦遗而不洁净的哒哒哒哒的条例。所以条例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都说了，我的问题都在我的答案当中。Torah就是妥拉 ，Torah，Torah，Torah。妥拉的意思，我们再复习一次。妥拉的意思是一个方向，一个指令，一个法律，一个教训。妥拉的字根来自 Yara， 它有上次我分享。我自己说我分享过了，我可能会忘，我要再让自己再认知一次，因为这个对我来讲要不停地砸下去，直到我真的明白，真的记下了为止。所以我跟大家再一次分享。摇绕的意思就是射击，你要击中靶心，如果你偏离了靶心，你就是偏离了神的那个重心，神的训诲，神的妥拉。它还有一个点火的意思 fire， 所以你学了神的妥拉，你是要被 fire 起来，你不是被 fire 掉了，你不是被解雇了，你是被点亮起来，你被火，被他的火点旺起来。那么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在这里也讲过不止一次， 约珥书的预言马上就要实现，我们在等候什么？秋雨跟春雨的浇灌。我们合一的秋雨，我们公义的老师，他不再隐藏，他必赐给我们，父神必赐给我们。那这个秋雨啊，实际上是早雨啊。我总是以为春天嘛，先到春雨就是早雨，但这个农业是反的啊，这农业稍微需要有点知识。但这个秋雨、早雨跟老师的希伯来文都是 moray， 那么 moray 这个字呢，都是来自 Torah， 它的字根 yara。因此，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道理。刚才我说了，这个合一的秋雨呢，它的希伯来文是公义的教师。他必赐给我们合一的秋雨，就是赐给我们一个公义的教师 Hamorei Tzedek。 这个就是父神已经预言要赐给我们这位活着的陀拉，我们的真教师也说啊，他不再隐藏。我们的真教师为什么不再隐藏？他为什么会隐藏？我这周在查一些希伯来文的时候，我蛮惊讶的，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他为什么隐藏。刚才说这一周讲的是第一句话哈，我们中文是讲什么？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它的希伯来文跟英文的语序是读成这就是大麻风的条例，这就是大麻风的妥拉。因此我们说，如果这个刚才我们说见到这么多的条例条例条例，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妥拉，神的训诲，这是来自这位公义教师的一个训诲。我们就要从灵里面真正的认知说，神在这两周吩咐的这些所谓的不洁净的妥拉，它真的是不只是一个宗教条例，它也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礼仪规范，也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些生理卫生常识，它是神这位公义的教师给我们的一个训诲跟指示，是要让我们得着一个训诲跟指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临到从十一章到今天的十五章的所有的状况。我们身边总有丈夫，我们身边总有妻子，我们总有儿子跟女儿。我们学了妥拉，我们就知道我们家族的每一个人跟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就会知道如何用神的训诲去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指引，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下来就来分享说，什么是大麻风的妥拉。那我们就说，对啊，大麻风的妥拉就是神给大麻风的一个训诲。那什么是大麻风？我觉得每一年我们都讲的蛮仔细的，我们就再砸下来再讲一次，再更多的提醒我们。有一位很有名的中世纪的犹太拉比，他叫约翰哈，约翰朗，他说那些带着邪恶舌头的人会被大麻风的灾病造访跟追上。那个大麻风的灾病，上周或者是以前我们都分享过，那个就是一个记号，造访跟追上。那么另一位拉比呢，拉什拉克什，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是大麻风的条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将成为那些因为毁谤而有了恶名之人的妥拉。今天犹太人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好像没有大麻风，在列国你也没有听到大麻风，大麻风不是一个皮肤病。但是大麻风它所彰显的灵里面的状况跟灾病的状态，邪恶的舌头真的是无处不在。因为现在也没有圣殿，也没有祭司，你也没有办法让祭司去完从头到尾去认证大麻风的这一系列的事情。但是从这个灵里面的一个疾病，灵里面的这个罪的状况，我们会知道说大麻风的这件事情，它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它出现在什么？它出现在网络跟社交媒体上。这个马上我们就会想起说，在网络跟社交媒体上，我们会听到看到太多无中生有的捏造和毁谤。这就是在讲大麻风邪恶的舌头。大麻风的邪恶的舌头最邪恶之一就是它无中生有，它还不是在讲一个扭曲而已，它无中生有。恶意诋毁的八卦，这是另类的换汤不换药的拉松哈拉，邪恶的舌头。它的目的既然是邪恶的舌头，它就是带着一个邪恶的动机，邪恶的心态，用邪恶的话语要完成他邪恶的目的。 而并不只是说看这个话语本身是好还是坏。我举个例子，这句话大家听一听，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告诉你们要逃脱那地狱的刑罚？还是邪恶的舌头吗？说这话的人是要让眼前的那些要来领受施洗约翰悔改的礼，他们真正的一个悔改，等耶稣啊出来的时候，可以为主预备合宜的百姓。当耶稣啊遇见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宗教师，他们不守妥拉的时候，他们说你，耶稣啊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可以看23章，啪啪啪啪，哇，很难听，是不是大麻风呢？我们一定要分析这个大麻风，它的本质是一个邪恶的毁谤，它并不是要从一个正，它从一个正面的一个训诲去建造人。耶稣没有说完这些话就走了，他说：“我不再见你们，只等到你们说 ‘Baruch Haba Hashem Adonai’， 只等到你们会得着我赐给新的心、新的灵，你们得着这个使那个枯骨可以复活的大能出现的时候，我就要来。”重回到你们当中。但是大麻风邪恶的舌头不是，而且你会看，不管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没有信仰的还是有信仰的，所有说的邪恶的话的本质都是什么？都是矛头直接的，是有关乎你扭曲神的真理、神的公爱、神的公义和慈爱。深刻的大麻风如果深入到皮肤里面，那个灾病它就是大麻风。所以这个现象深刻的表现在所有的众口对以色列的说法上。你去打开社交媒体，你看看以色列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列国跟所有的口嘴巴，包括基督徒，包括教会，在如何的说以色列，你就会知道这个大麻风的灾病的重跟轻是如何的泛滥在这个社会当中。大麻风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当他被祭司宣布为不洁净的时候，他要独居营外。也不要小看这个独居营外，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细想起来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他并不是说像我们现代化就把他赶出教会而已，没关系啊，这个教会不在，我到另一个教会去，我仍然活在这个社会的群体当中，此处不留爷，对不对？但是独居营外是跟这个社会团体、跟这个人群彻底的隔绝，它是一个被遗弃、被孤立啊！就这个人就你知道生不如死。为什么？因为这个舌头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分裂了神的家，所以他要被赶出营外，独居营外。独居营外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我可以跟大家列举两句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我们看到事情的严重性，就知道这个罪的可怕在哪里，因为罪越大它的审判越严厉。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审判的严厉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罪里脱离，对不对？你不可能知道了这么严重的审判然后你还跳进去，不会的。这两句经文在启示录我们很熟的，城外不能在城里，但是羔羊的城，新耶路撒冷城外有那些犬类，犬类就是行淫乱的，同性之间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话、编造谎言的。启示录22章27节，你知道大家可以重读启示录哈，现在正是读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是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越读越明白。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得进去。独居营外在预表着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要跟神羔羊的城隔绝，就是要在神的同在中隔绝。因此神在妥拉里不断的训诲，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你如果这样的话叫独居营外。他在警告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入到启示录已经宣告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结果当中。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个被独居被赶到营外，因为他这个舌头所带来的就是 在营在神的营当中制造了一个分裂，因为对于神来说，没有比什么在他的孩子们中间制造分裂更可恶的了。上周我们已经分享说，犹太人总结出大麻风灾病有七件事情：毁谤、流无辜人的血、谋杀、虚假的誓言、淫乱、乱伦、傲慢、偷盗、抢劫和嫉妒。我们可以从箴言这里面再得着一个对应。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右脚示意，用指点画，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散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这图谎言的假见证非常的邪恶，它可以把一个人生生的害死，使一个无辜的人被害死。如果你看到有人做假见证，你不出去做见证，你跟那个做假见证害人的是同罪同谋，这个罪非常的大。第七件事情就是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为什么？因为话语本身是为了沟通，神给我们制造话语，最开始我们都是合一的，但是你如果合一到一个地步，你不要神的合一，那就是制造巴别塔的邪恶的人。神只能把人的言语打乱，如果你的言语不能合了，你也不能同心做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话语的力量很大的，它是为了沟通，但是邪恶的舌头却成为这个分裂的源头。这个邪恶的舌头是整个造成分裂的一个根源。在犹太教的哈西迪的一个拉比里，他拉比有一位拉比，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他说，邪恶的舌头带来邪恶的话语，会让人们互相猜疑，它削弱了将这个群体聚在一起的一个纽带。如果不拦阻这个邪恶的舌头，它将摧毁它所攻击的任何群体，包括一个家庭、一个团队、一个社区，甚至一个国家。你看现在以色列打仗，打仗 是干什么？是要把这个人质从哈马斯恐怖主义分子当中夺回来。你知道，这作为一个国家总理来讲，跟这个国家的领袖都是非常非常竭力的、专心的，要把这个我们自己老百姓的人质带回来，还要安排所有的战争去得胜，很多的战略谋略。但是有一伙人不知道是被什么给兴起来的，在那边很多的游行，要把这个总理从他的总理的位置上抵挡内塔尼亚胡，要换一个总理上去。你知道这个邪恶的舌头就带来了一个纷争，它甚至可以摧毁一个国家。所以它这个邪恶的特征是利用语言的力量来毁坏语言要创造的东西。语言创造是什么？语言创造的是建立，语言创造的是彼此的信任。但是这个语言，邪恶的舌头将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个很好的这一面都完全的摧毁。邪恶就是在于此。自己学了很多，每一年都在学更多一点，每一年就洁净的更深。拉比还提醒我们说，邪恶的舌头更为微妙的地方，他还不是说我们知道他是讲个谎言，但是他更微妙的地方，邪恶在于他暗示，讲的可以是一个事实，但是他用这个事实本身，他要去恶意的攻击这个人，这是他邪恶的本质所在。事实是对的，我没有撒谎，但是他用这个事实带出一个结论是邪恶的，带出他邪恶的动机，要去邪恶的去攻击毁谤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有感同身受，我们经历过，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加害者，所以我们很知道，我觉得所有的世界上的人听到这个都会感到，是的是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不是说看别人。所以这个拉什哈拉，这个邪恶的舌头，大麻风的灾病，灵力的疾病，他伤害的这个邪恶的舌头一出来，他伤害了三个人，一个是讲的人，一个是听的人，一个是被讲的人。我们总以为说这个坏话一出去，哎呀，我就很痛快，因为我要伤害了我要伤害的人，目的达到。其实我们自己是灵最先受伤害，对不对？我们被圣灵开启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出来不是很恰当，我们就开始悔改，哎，它伤害到我们的灵里面。 当我们的心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已经不意识到自己说话的这个出来的这个威慑力是什么。总之我自己在学的时候，我看自己总结出说，真是一个心的问题。当我的心是对的时候，我说出的话就是对的。如果我心不对的话，说出来的话再好听，它也会带着一个邪恶的本质，对不对？不在乎这句话本身听起来是怎么样。所以也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凭外貌判断人，不要一看一听，哦，这个人就不对，那个人说的话就不对。你要知道这个事情的所有的一个本质的动机跟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暗示是告诉这个邪恶的舌头带来的个暗示。我举个例子来讲，在这个邪恶的舌头出来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在不说谎的情况下损害一个人的声誉。所以这个大麻风的人很容易就说，我没有说过，不承认啊，我也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我不是故意的，哎，其实我说了，但是我说的是一个事实，对不对？所以得警戒。因此在神这个命令说把大麻风的这个人赶逐出去，独居营外，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关键，你会看到说，既然他说已经大麻风的灾病有了，还是需要祭司来判断他是不是洁净了，是不是不洁净了。他受大麻风了要被赶出去，是要祭司说话，而且是要有一个观察期，七天，七天不够再七天。犹太拉比说这个事情非常的奇妙，我想一想也是，在以色列的会众当中不乏有一些专家对这个皮肤，不是皮肤，就这个皮肤也好，对这个大麻风的灾病的这些显现的记号非常的非常的专家，但是他说话不管用，必须是祭司开口。祭司是什么样的一个位分？第一，祭司他必须是非常非常知道神的妥拉律例是什么，他有一个审判的一个权柄。但同时祭司他又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一个中保，为罪代求，他会非常非常知道罪的可恶。所以他在宣告审判的时候，他心里是不想要这样轻易的去宣告。你知道他，因为祭司非常知道这个人被一旦宣告了他是大麻风，他被独居营外，他是多么的一个可怕不寒而栗的一个结果。所以神只能使用祭司，因为祭司同时是一个审判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定罪，想要这个人置这个人于死地。祭司他一个是审判，他一个还有个代求，让你看到说这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也说了他做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这么多的妥拉律例，他让我们知罪，他不是要让我们被这个罪定死了，他让我们知罪，然后我们悔改脱离这个罪的审判。因为这个罪的审判的后果非常严重，如果我们不仔细去学妥拉，不活在妥拉里起来，我们在罪中活惯了，习惯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因此你对罪的后果也不以为然，这样不仅害了自己，害了你身边所有你最爱的人，包括在神的家庭、神的群、神的团队、神的群体，这个社会跟国家当中。逾越节神带出的不只是一群希伯来的奴隶，逾越节的晚上耶和华带出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发展出来的，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关系一举一动都是互相彼此影响的。有时候想说我不管你， 我懒得理你，我一个人过好我就算了，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你想到这样的时候，这个门神的妥拉就过来，神不是这样讲的。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要团队生活，自己生活不是更好吗？那么多麻烦，对不对？神的一个想到说，以后我在新耶路撒冷会永远跟你在一起。有人听到我这句话真的晕倒，我现在就够了 ，no。感谢主的是，我们不会就这个样子直接到升上去，这个样子升上去，哦 ，no， 那肯定不是新耶路撒冷，那就是我家。啊，神的家，我们现在就不断的被锻造，为了以后我们共同大家都有一个幸福的美好的永恒，我们现在一定要被妥拉建造成配得上这个圣城的人的样式。阿们。刚讲到这个祭司，所以这个七天发生什么事情， 七天出来之后，这个大麻风有可能得痊愈。哎，在七天当中，这个祭司他肯定是在为这个人祷告。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这个灵他是在祭司是在跟神祷告，神的灵下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大麻风它是一个超自然的灵异的事情。这个人七天被隔离的时候，如果他心软下来，我之前犯的罪一幕一幕都显现出来，不再是去显现别人得罪我的样子。诚实来讲，我们真的是被冒犯很生气的时候，想的都是那个对方的邪恶，都是他大麻风，都是他最讨厌。但到了一个时刻，自己被自己开始到了一个尽头，你要开始去面对你自己生命的时候，别人都没有办法进入到你跟神中间，不值得，不配。我现在处理的是我的生命，别人怎么样？哈利路亚，神掌权，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得到这个灵，有人为他祷告，而且是祭司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如果真的他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有一个灵里面的自新悔改。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大麻风的疾病就发暗止住了。他告诉我们说，只有当审判者对被审判者充满从神而来的真正的一个关切的时候，这样的惩罚才会发生正面的结果。正面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惩罚就带来一个正面的结果，他不会把这个人就打死。神的审判跟惩罚让人知罪敬畏神，悔改得痊愈，这个是跟魔鬼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要轻看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下来之前是我们得自新悔改得痊愈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真正的知道罪，只有一个人真正的恨恶罪，只有一个人真正的知道妥拉在讲什么的时候，他会更加的迫切去学习妥拉。妥拉最重要了，我们要有真知识，因为这是神的训诲。你不知道他的训诲，我们怎么过日子，你的标准是什么吗？是什么呢？是世界给你的一个标准吗？是我的一个道德理念吗？是我的一个知识吗？是我的一个丰富的一个生活经验积累吗？我们的唯一的判断标准是神的妥拉。这样的人你才会更加迫切去学习，才会更加的殷勤去教导。亚伦就是这样子，摩西也是这个样子，是要把神的百姓从罪的不洁跟死亡中拉拔出来，脱离罪的审判。你家小孩有玩火跟玩煤气的危险，玩电好了，我们就说危险的，你跟他说的时候是怎么样？哎，不要玩电哈，那个不好，不要玩电啊，电死了，你怎么说？不要玩火啊，到时候烧一下不是很好，告诉你不要玩火，你知道那个严重，你爱这个人，你讲话会不一样。你怎么教导你孩子的？那一种迫切跟火热，就是你在学习妥拉的时候的样子。阿们。这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啊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如何跟耶稣啊同工？看到耶稣啊的公义跟慈爱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在看到这个大麻风要得洁净的时候，是有很多的礼仪的事情要去做，但是在进入下一个小话题，我会讲香柏木啊，一点一点的一个点出来，还有讲到十五章血漏的那个一伤穗子，我这些点出来，点到为止，然后会联系起来，环环相扣下去，想大家大脑转动一下。所以第一个小话题说，我们知道这个大麻风有多么的严重，多么的伤害。只有祭司是可以判断，就是说我们彼此不要轻易的去论断，但是我们可以带着爱心去提醒。凡事我们都要从自己开始，我们只有先自己回归了妥拉，你才能把人带到妥拉里面，你自己转向了生命，你才不会被那个邪恶的大舌头，那个大麻风所堵上，所拦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麻风一患上就像死人一样，它如同一个 活死人，但是我们得到的是妥拉生命，只要神把我们整个人都救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大麻风，得医治的大麻风。而且我真巴不得是耶稣啊，他医治了洁净了十个大麻风，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感谢他。我们有没有被他相遇以后有一个美好的经历，我跟主相遇了之后，你没有再回去说 回到那个原点说，主我感谢你。我不知道那九个大麻风被医治了，他后来的生命会是怎么样子，但是我确信的是，那一个回来感谢耶稣的外族人，他以后的生命将不再一样。只有我们的眼睛先被耶华妥拉打亮，有没有诗篇十九章七到八节，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耶华的妥拉怎么样，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啊，他可以把我们眼明亮人的眼目，可以把我们眼睛都洗干净，鳞片掉下来。只有我们自己的眼睛打开了，我们把自己的眼睛中的良木拿下来，我们才可以说，亲爱的，你眼睛里有根刺。只有我的眼睛打开了，我才能把瞎子带出来，眼睛也亮了。只有我从罪的绊倒当中，我认识了耶稣，我起来，我才可以把人也拉起来，替瘸子修直他脚下的路，不再绊倒人。只有我知道我这个大麻风是多么的可恶，造成多么坏的影响。我今天靠着主，不可能的，我今天靠着主得洁净了。之后我才知道如何去使其他大麻风得洁净，因为我走过来。你知道那个痛苦跟难过带出来的邪恶，对不对？Sorry。只有我们自己很渴慕，真的很渴慕成为，对不起，成为那个饥渴慕义的人，你才知道给那个其他的贫穷人传福音，让他们也得饱足的重要性。小 baby 出来了，喜欢不吃奶就会不行，就是我们有没有渴慕到那个地步。你知道那个看到很多看到刚生下来的小 baby， 我就会看到我们人的应该在我们应该有的那个状况，是多么的渴慕那个灵奶，不要到一个地步说多到我都不觉得什么稀罕，放在我眼前我都不要吃。可是你知道我们刚生下来没得吃的时候，我们多么渴慕那个灵奶，你要不吃就会饿，那个感觉。所以说谦卑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甚至要满溢出来，对不对？在大麻风得洁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香柏木，我就不重复了，大家知道香柏木、牛膝草，点一个点出来。我们都知道牛膝草代表谦卑，那为什么会有香柏木？香柏木在这个预表谦卑的洁净礼里面，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领受，我只讲分享一个，可以大家参考。什么是真正意义的谦卑？不是在你破碎跟屈膝的时候你才是谦卑了，而就是当你可以站得笔直，挺得又高又直的时候，你仍然是谦卑的。你怎么能做到你又高又直的时候你仍然是谦卑的？就是你必须要经过牛膝草的卑微。这个香柏木它是经过风吹雨打，一个非常严酷险峻的一个情况之下，它才长成一个香柏木的样式。香柏木它这个希伯来文是 Eretz， 它本身就是有坚强坚忍的意思。它通常是被栽在那个黎巴嫩的高山上，对不对？黎巴嫩的香柏树，有人试过说把那个黎巴嫩的香柏树的树苗移植到英国的花园里，你发现这个香柏木长得非常的劣质。因为我们知道香柏木它本身神造它是有治愈的香气，而且它是因为在高山上它经过严峻的那个摔打或者是风吹雨打一个锻造，它应该有的那个树的品质，它几乎是不会腐坏的，它也没有被虫蛀，所以它用来建造圣殿家具也是一个上好的材料。当你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天国的本质的时候，是你真正谦卑的时候。虽然神有的时候用香柏木形容人的骄傲，但有很多的经文是让我们看到说一人要如香柏木，到了年老还可以结果子。这个香柏木是神所栽的。真正的谦卑是你经过那个最低微的时候你站起来了，你经过那个风吹雨打跟试炼了，你有出来那个天国的本质的真正的意义的谦卑，在这个大麻风得洁净的这一个洁净礼上已经完美的彰显，让牛膝草跟香柏木完美的结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么十五章我们会看到有关于漏症。那从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其实要流出到底是什么漏症？我也去查了它的希伯来文，就是一个 zuf， 它就是涌流跟涌出的意思。流奶与蜜，流也是这个 zuf。到了一定的时期之外，我们不能把一些事情控制住，或者不是我们可以控制住的，它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止住继续流的话，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伤害。所以让我们感到非常再一次想到那个抓耶稣啊衣裳穗子那个血漏的十二年的妇人，在我们这个会堂后面那幅画，你永远都看到那一个景象。你看到那个图画，想到那个经文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一个2000多年前一个妇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跟我一点关系没有。直到你有一天看出那个女人就是你，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是祭司，你还是外邦人。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啊跟这个女人说什么？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有时候我们会读到福音书说，耶稣会说他医治了一个人的疾病，会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但是跟这个女人说，女儿，你的灾病得痊愈了。就像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人天生眼瞎，是他的父亲祖母亲得罪了神，还是他得罪了神？耶稣说都不是，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会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说的是一个制高点，所有人当然都犯了罪，要不然我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但是今天我来到你们当中，我要来医治你们的这个灾病得痊愈，你们自己心里当知道我的生命发生了什么状况，不在乎这个实际的疾病而已。所以女儿，你平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这个女人她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女人她信说她抓住这个叫做耶稣哈马西亚克，或许他还不知道他是哈马西亚克，是弥赛亚，但是我就觉得这一个叫耶稣的拿撒勒人他不一样。我为什么要抓住他的衣裳穗子？你知道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都有衣裳穗子，所有人都有衣裳穗子，应该是为什么他要抓住耶稣的衣裳穗子？还是重点啊，他为什么相信只有耶稣的衣裳穗子可以医治我呢？而且他也真的得医治了。为什么他的衣裳穗子有医治的功能？为什么是衣裳穗？衣裳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是耶稣的。那我们再复习一下民数记，马上我们就到。那我不都念了，在15章37节至41节，关键点就是说，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你看到的是自己的衣裳穗子，看到的还不如看到的是对方的衣裳穗子。当你看到对方的衣裳穗子的时候，你就纪念耶和华的一切的命令。我们知道这个衣裳穗子，刚才我们看这个图啊，虽然圣经没讲，但是所有犹太人为什么都知道它有五个节？代表妥拉的五本书，一个蓝细带子。虽然是那个时候是放在自己衣裳的四角，但后来犹太人就做成一个祷告巾披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一个你的衣服。神在妥拉中的分那个命令是说，你看到这个衣裳穗子，你不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当这个女人她看到耶稣的衣裳穗子，她开始灵魂苏醒，她开始信说有一个新的力量在我的里面出来，我要重归圣洁，我要开始重回妥拉，我不再随从自己的心意，我要一个新的生命。她的心里不是说我要得医治而已，他有一个信在里面，他可以穿过这样一个鄙夷他的人群，他是不可以出现在人群当中，他是要独居营外，被这个社会离弃的人。先放着，记住这个衣裳穗子的经文。那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大安息日读的特别读经的马拉基书4章2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原文是翅膀，有医治之能。 有医治之能啊，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嘿，很奇妙啊。所以我们就来看两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真的很帮助很大哦。那个衣裳穗子啊，穗子我们去了以色列我们都知道 titit 来自它的字根 tit， 它真的是有翅膀的意思。那刚才马拉基书的这个光线的翅膀的希伯来文叫 kanaf， 虽然是不同的两个字，但他们都有翅膀的意思。所以这个希伯来妇人就看到这个翅膀有医治的功能，这个是神提醒我这个妥拉的一个功效，我生命的话语使我从死里复活。那么下一个才是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我要跟你们分享为什么你们的真教师不再隐藏。这位教师为什么会隐藏呢？我在查说卡纳斯的这个名词，它的动词也还是这个拼写，但是它的意思改变。卡纳夫的意思，动词意思是隐藏，被逼到角落里面。被逼到角落里面，什么意思呢？再看一节经文，记着，这些经文联系起来，有一个很大的教导来。我们都知道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不再隐藏，刚才我们说了，教师 Moray 就是 Torah， 但是这里面的教师是复数，哎，不是单数 ，Morim， 却不再隐藏。就刚才我们那个翅膀有医治的功能，那个翅膀的动词 Kanaf，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复数，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真理。我一下子就觉得哇，神的心意是什么？公义的妥拉教师也说啊，跟主兴起来的教师们不再隐藏。为什么？为什么不再隐藏？起初是都是被我们的骄傲，被我们的抵挡，被我们的毁谤，被我们的邪恶，被我们的嫉妒，被我们的凶杀，被我们的藐视逼到了角落里。我们不要这些人，我们不要这些，不要这个真教师，不要他讲那些真理，我听了我耳朵发痒，我得到里面一个被冒犯，我不想去听。神给你预备的真教师就被你推到角落里，直到有一天你来到了一个生命的角落里，你的生命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里，再也不能往前走的时候，你再也顾不得我的面子，你再也顾不得，不用去顾得别人对你说什么，别人对你的那些言语。你现在要做的是，我要得医治，我要得新生命。所以你可以冲到那个叫做耶稣的脚前去抓他的衣裳穗子，要抓住他的真教导。人的教导可以让我更加的灾病严重，人的说法可以让我更陷进这个死亡的深渊。我花尽了我所有的财产，我找不到一个出口。而且今天在这个耶稣的出现的时候，我眼睛打亮了，我不再是那个傲慢抵挡的人，我需要他的教导，我冲过去，我抓住他的衣裳穗子。他不就是我们吗？我今天早上在躺在床上，我就开始想这些道理，神就看见让我想起我当时的光景。2006年8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安息日已经过了，那时候还在主日，我坐在一个一个 one room 里面，很窄。我把灯都关了，我不需要光，我想在黑暗里安静一下，我就查电脑，我要去教会。为什么？我这里听到一个声音，不是可听的，是一个意念的声音，这是从右边上面下来，去教会找我。我就去，那一天我就信了，我有印证，因为我知道，我要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你别跟我说是星星变的，你变一个给我看一看，你怎么那么厉害。所以最近上镜一个电影叫什么人猿星国，一个圆的大猩猩的王国第二集。后来我就跟我的 KK 弟兄说，我不打算去看了，我想看人，不想看兽。你看那兽晃来晃去干什么？就那次去教会，然后结束了，有一个姐妹就过来问我，那姐妹就是今天做报告的米少姐妹。哎，姐妹，你为什么要来教会啊？就这样子。然后我想，哎呀，这个问题没有想到会问，啊，我也不知道问什么，但是我这个不用想的话语，我直接从我里面出来。就是我的一个真心的说，我的人生已经走到一个，我还用了一个英文哈，没想到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外国人，他就是讲英文，他不讲中文。哎，姐妹，你为什么会来呀？我说我的人生已经走到一个 corner， 一个角落。我想，哎呀，这个答案太酷了。结果他说了一句话，我就是，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啊。我说哦 ，so 啊，是啊。我当时就觉得，我今天早上在床上我就笑，我说这个答案让我真的是那时候还 没有完全进来，还有一点自己的那种年轻人的自夸，我觉得我特别有个性，我觉得就跟别人不一样，我讲的话就是跟别人要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答案太酷了，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死角。结果他说，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走到一个 corner。 我说，哦，你走到了一个死角，是因为你把生命推到了死角。当你要从这个死角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神预备的真教师们不再隐藏，你的耳朵可以听真理，因为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人厌烦真理就耳朵发痒。所以神提醒我，我们为什么在后面挂这么一个马大拉的玛利亚，她抓住耶稣的一双穗子啊！你看到这个的时候，那是你自己在抓住一双穗子，那就是我，我特别喜欢这个，那就是我。你知道这个女人她得了医治之后，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她以后圣经没有办法记载到追溯到她以后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敢说她不再一样。她流出来的是奶与蜜，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写照。从我们里面，这个流奶与蜜的应许地只能容忍，只能承载得住那些流奶与蜜的人，否则你没有办法住进去。为什么我们在进入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之前，神在教训我们妥拉，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大麻风跟漏症的里面得医治得洁净，因为神的百姓要面向耶路撒冷，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不流奶与蜜你进不去啊。我亲爱的，我自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一定要讲，就是我们在这里都讲过，但我再讲一次，大麻风拿细尔人跟有君尊的祭司。在这周妥拉结束的时候，十五章神说了一句话，说什么？31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我对什么字感兴趣，我就去查，我觉得这是圣灵带领我，一查的时候我吓到了，或者是我以前查过我都忘了，我再一次记起来。这隔绝的希伯来文是 nazar， 他的意思说，是吧哈？这样读，神圣的分别出来，为了神圣的目的奉献。我们民数记马上就要学到了拿细尔人 nazir 的希伯来文就是这个隔绝 nazar。 所以这个拿细尔人说，你要成为拿细尔，就是归主的意思，然后你要离俗归耶和华。这个离俗这个字还是 nazar， 就是你要隔绝。什么意思呢？你要离开世俗的污秽，与这些污秽隔绝以后，你才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而神的妥拉就是让我们知道你如何离开世俗的污秽，与这个污秽隔绝，你才能分别为圣的去归给耶和华。你不能在污秽中掺杂，你说我献给耶和华，之前我们都做错了，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从灵跟魂骨以髓思想意识里面都分得清清楚楚，把这个污秽都隔绝出去，因为我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我们都是天生的拿细尔人。你们看到说拿细尔，不是拿细尔人，这个得大麻风求洁净的人，那个洁净礼，他高抹他得洁净的那个礼，跟大祭司跟祭司的家族承接那个圣职的礼是一样，对不对？用血，先用血，其次再用膏油。你没有血洁净之前，你不能用膏油。血是什么？血是洁净罪的，对不对？你只有把罪洁净了跟污秽除掉了，你才能分别为圣归给他。我们太多的时候还没怎么样就被膏抹了，然后会觉得这个路走得非常辛苦，一旦跌倒那个是巨大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回到妥拉，神是极其怜悯的，要不然我们都在那个生命树的，我们都在吃那个叫什么分别善恶的果子里面得永远的生命，就糟糕了。所以神说，你们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直到有一天我的爱子给了你们一个解药，他的宝血 融入在他的吐拉话语里面，把你们的罪除尽了，你们才可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要不然就永远在罪里，在污秽里，在不洁里活着了。因此说，神给我们很多的记号，很多的记号，在天上，在地上，在我们的皮肤上，在我们的衣服上，在我们住的墙壁的房屋上，在你周围，在你自己的网络跟社交网站上，在我们所到之处，神的记号无处不在。他的终极目的，他的终极目的是让你除掉污秽，因为这是一个分别的时刻。他要除掉所有不能进入他天国的败子，他要把山羊分别出去。你是绵羊，你就要听他的话语；你是麦子，就要结出果子。麦子不死透了，你也没有办法结出果子。那说我要使死人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个件发生啊！我只有这个神迹。我说主啊，太大了，我做不了。我说这话的时候，神拖着两座的火来告诉我说，因为你还没有死透，你也没办法让别人从死里复活。主啊，有人可以跟我说死透很容易的，但你不用担心。我今天告诉你一句非常得安慰的话：神特别的爱我们，他帮助我们死透，他隔三差五就会让人戳你两下。在每个季节戳你两刀，你还要哇哇叫的时候，你别说别人怎么样，你先说你自己就没死透。我没死透啊，我还差一点点，下次再来一次。你到了一个境界，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主的人得益处，就是蒙他所招的人。再有一天，那个又过来戳了一下，我还在这里，但是那个戳从我这里出去是透明的。刀伤了无痕就过去了，那就是你死透了，你就可以走出去，是死人复活了。但是我也说，神如果等到我们这样子的话，那些死人就等不及了。我说我们还在罪里面，还在软弱当中，仍然行神迹，是因为神爱那个人。所以你要看到神的全部。然后今天一直说啊，又得到 一点点的提升。到了这个逾越节前夕，从第八天过来，翻江倒海把自己又折腾一遍啊，剁碎了，把它再建起来。在逾越节的时候，在这个沙巴哈嘎豆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像又往前走了一点点，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记住，记住，这个是一个，今天是安息日过后，然后就什么？星期一的晚上，我们就过逾越节，我们就开始过七天的除酵节，七天的除酵节，这是一个除掉我们里面的这个很大污秽的时候。我有一句经文想跟大家分享，我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啊，大家在最后坚持五分钟左右。以斯拉记的6:19-22，他说：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跟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大家可以翻，我没有打出来哈，也听我念。可以斯拉记6:19-22，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的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如果我们不除掉沾染的污秽，在外邦沾染的污秽，跟自己生命的污秽不洁，我们是没有办法守这个逾越节，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羔羊的宴席的。我们的欢喜就是除掉了一切罪的污秽，我们丢弃了罪的辖制，我们得自由，那个欢喜是真正的欢喜。我们跟世界上的醉酒荒宴是不一样的，在耶和华的节期，我们一定要欢喜。为什么？神为我们做了大事情，神为我们做了大事情。神按照他的摩埃定，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节期时间，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神所定的他的时候，你要按照他定的时候，跟神，跟这位赐下记号的耶稣啊一起死， 一起升，跟他一起在空中相遇。所以你不要搞错时间，不要跟错神。你跟一个人约会，如果把地方约会错了，那就真的糟糕了。我多少年前一个同事星期一上班，他们两个人就聊天就笑起来，说那天没在，我们去开会啊。那你去哪了？我们在赤羽啊，我去赤羽桥了。赤羽跟赤羽桥还不一样，就差一个字，搞错没见到，那天什么事也没做成。因此这个污秽一定要除掉。最后举几节经文，你怎么样逃离？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你要救自己脱离这个悖谬弯曲的时代，逃离这个污秽。这是几千年前以赛亚耶利米一直在宣告的个预言，跟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宣告的话语，还有天使所宣告的话语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面。不只是启示录天使在宣告，在以赛亚就已经说了，以赛亚跟耶利米说的不只是当时的巴比伦梵境，这是一个他看见了未来，在耶稣啊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像今天逃离巴比伦一样，逃离那个邪恶的抵挡神的系统。因为最后主耶稣啊回来的时候，他要来审判地上抵挡神国的系统。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被掳巴比伦有时，离开巴比伦有时，对不对？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物要自洁，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因此我们一定要盯住记号，神他在前面行，在我们后面做后盾。他让你逃离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敏感，知道他的记号。这是以赛亚说的，耶利米也说。耶利米书其实是个很棒的一部先知书。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啊，各救自己的性命。你看，我要救别人，先救自己性命。因为我爸老提醒我，他是一个老民航，他每次说：“哎，女儿，你坐飞机有没有听到那个 announcer 在说什么？说什么？”他说：“先把自己那个救生衣做好，才去帮助别人。你自己没穿好，你帮助别人，然后你呢？”所以当时我爸跟我说这个，说也觉得没什么新鲜的。我爸老提醒我，先把自己搞好，先装好，先穿好自己的救生衣。哦。你知道吗？你不先救自己性命，你救不了别人，都一下子不知道去哪里。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耶和华是要报仇的，为他的圣殿报仇，为他的以色列报仇。因为这个世界要消灭以色列，要消灭这个神耶稣啊复活的记号，消灭神的应许。以色列为什么这样的挣扎？很多人以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怪不得犹太拉比认为以赛亚书53章说的是我们以色列自己，因为人们以为我们为自己的罪击打了，诚然如此。但是你别忘了，这块土地，这宗民，它代表了神话语的记号，约的记号，复活的见证。这个世界上多少人想把这个复活的见证从这个世界上抹杀呢？想把神从这个世界上抹杀，因为以色列带着神的名字。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神是报仇的神，神是审判的神。我们不要成为神报仇跟审判的对象。我们是要跟神坐在这个王的位子上一起去审判列国的。所以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为什么？别的国都没给，我只把妥拉给了你们。甚至犹太拉比说，连大麻风都是我们犹太人的专利，你们都根本都没有这个份儿淋到大麻风，但是你们邪恶的舌头在全世界都有。你们有一个人资格说我们以色列是大麻风的国，你们比我们更邪恶，但连这个都是我们的专利。我们很荣幸我们有神的训诲，阿们。然后启示录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老约翰听见天使跟他说，更确切的说，我觉得就是耶稣啊他自己，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有很多人不喜欢说妥拉让他们知罪，不让你知罪，你怎么知道悔罪？你怎么知道从罪中出来啊？你怎么知道逃离这个最后的灾殃？神是不是有极大的怜悯，让我们去传讲学习妥拉？妥拉让你知罪是对的，然后才让你得到生命。我的民因为无知而怎么样？
而灭亡，
因为妥拉而有了生命。一开始我跟大家说，我的题目是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出自哪里？马上就到五旬节了，彼得在看到这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又开始邪恶的舌头讽刺哈，这个拉比也说这个拉松哈拉最糟糕之一就是讽刺，那些人说嗨，无非是喝了新酒醉了。彼得跟十一个使徒一下子站起来，我们不允许法老邪恶的舌头来扭曲神现在在做的事情。 No way， 我要告诉你现在神在做什么事情。这就是先知书约珥书所说的，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然后圣灵浇灌。彼得为什么说你们要就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为什么神要浇灌下圣灵？因为彼得这些在法利赛人眼中没有学问的小民呐，他很知道妥拉，因为生命记32:5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学士行弊，偏离了他的教导，有这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所以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你应该就自己脱离什么？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脱离这个悖逆耶和华话语的世代。所以彼得那天讲的话，我先 hold 一下，我先 hold 住。在宣告彼得那一句话之前，我们要再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读的。我们在妥拉中活过来，你活过来了，你从死中活过来了，你还是要使命去完成。为什么？启示录3:1-6，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我们都活着的，有的时候想说主你看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暗明你是活的，但是你是死的，灵里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还有一些快死了，你不能让他就这样死了，让他坚固活过来。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原来你还好，现在不行了，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对所有的心腹来讲，他的新郎绝对不是贼。然而在撒迪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神都知道。他在这个世代留了7000个未与巴利亲嘴，未向巴利屈膝的人。为什么没有向巴利亲嘴？没有像巴利一样说那些抵挡神的话语，没有去拜他，当他的偶像，当他的假神。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没有发现整本圣经没有说我要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都是我要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我们原先都是在生命册上，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命册上。但是如果我犯罪了，不悔改，硬着心，有这么多的警告，我们还是硬着心去的时候，有可能名字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下来。神做事是有原则的。摩西那个代求真的是，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出来的。你知道把生命，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预表什么？神没有答应，神说了一句话，谁犯罪我就向他讨罪，我有讨罪的时候，神是讨罪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回认罪回罪，我们要分享妥拉，知道什么是罪，然后我们就离开罪，不是吗？要不然我们在这里学什么？2000多年前的那个耶稣啊，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浇灌，彼得说这不是被新酒充满的，这是先知约珥书的预言，但是这还不是完全的应验了，还有一场真正的那个圣灵大浇灌，就在耶稣啊第二次归来之前。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预尝了这样的一个圣灵大浇灌。彼得说什么呢？说你们不知道啊，这就是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结果是什么？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嘴巴已经不再一样了。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不再是见这个世界的污秽淫乱，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看见神的真意。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发预言，我们的嘴巴已经被完全的翻转，我们要宣告神的预言。在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毒扭曲的假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发出预言，就是这本神上的神书上上神书上所说的话语，对不对？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已经开始了。如果你不注意的话，有一天就在你头顶上发生，我怕你太来不及了。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个天上的记号大神迹出现了，那些大灾难什么时候出现了？跟神的圣灵浇灌同时发生。所以你要非常的兴奋，这些是记号。对那些作恶的来说，这些事情发生他们心里会害怕。对于我们这些神子民来说，神的预言说了，他就是在这个时候会降下圣灵大浇灌，所以你一定要非常的警醒，不要跟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些很搅扰的战争、黑暗、谣言，那些不好的事情要打起来，饥荒、黑暗，这些事情是要有的，那个不是我们要注目的。我们要注目的时候，我们要注目的是你如何的要跟神对齐，把自己的从诸罪当中分别出来，除掉污秽，然后要预备末期的到来，然后要等候圣灵大浇灌。要不然你等什么？星星掉下来砸死的是那些不悔改的人，我们是要在空中与他相遇。所以你身边如果还有不悔改的人，你觉得你要怎么做呢？讲，不信是他们的事情。让我们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所以我的信息最后停留在这一个最后的结束信息，请雅典长老给我们一些音乐。今天讲了一定不能忘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什么好的时代哦，这个时代是弯曲悖谬的，只有我们这些认识神的绵羊才是真正的神所喜悦的时代。我们要跟穿白衣的得胜者，白衣就是这本圣妥拉所行出的义，要一起跨入主的光明国度。现在是打开我们的口配的时候，你是要将妥拉中的天国的福音撒传遍天下的时候，从这个逾越节开始，让你跟自己说我不再一样。你要对万民做见证，你知道吗？在耶路撒冷，主的两个见证人一定会出现，快了，他们要向世界的人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他们被杀，他们三天半以后会复活，然后呢就是神末期的末期。我们要现在就起来，你等到两个见证人出现可能是我觉得有点晚，你现在就开始，那两个见证人已经在，我们现在就要跟那个两个见证人是一起同工，打开你的口，被洁净的口，你要传福音，传妥拉的真理，让人从罪中起来，不要堕入那个罪的邪恶的审判当中，再也没有救了，再也没有时间了。有多少是神在这个世代预备的以利亚？这个预言说，我必差派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你是这个世代的以利亚，你在心里面跟神祷告，我愿意。因为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这些神所预备的真教师 Morim， 这些神所预备的以利亚要将儿女的心带回到父神妥拉的心意当中，然后末期才来到。让我们预备末期的来到，让我们预备等候他的圣灵大浇灌。耶稣的脚步很近，从今年2024、2025、2026、2027以后一切都不再一样。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主啊，我也要不再一样，我要做你所喜悦在这个世代所预备的以利亚，使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他们都可以抓住你的衣裳穗子妥拉的话语，得生命，恢复我们应该有的荣耀的样式，因为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你要跟众圣者一同降临，降在橄榄山。哈利路亚！耶稣啊，我们等候你，我们称颂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